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法拉盛反迫害大游行。2008年6月14日，大约30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和声援中国民众退党潮大集会。声势浩大的游行让观众领略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几个国家的美好，了解到法轮功学员9年坚持和平反迫害的历程，以及《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的超过3800万退党大潮，沿途不时有民众鼓掌支持。四川大地震后，中共在纽约华人聚集的社区法拉盛制造了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事件，并编造假新闻欺骗国内百姓，煽动仇恨，妄图转移中共扣押地震预报，地震后拒绝国际专业救援人员入境，错过72小时黄金救援时机，以及腐败专制下的豆腐渣工程，导致上万孩子惨死而引发的民怨和统治危机。但是中共的谎言和暴力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没有市场，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制裁。一位一直在旁边观看法轮功活动的大陆年轻女士对记者说，我在国内媒体上听到的是反面宣传，今天我看到了法轮功真实的情况，那种气势，那种善良，我心里一直在感动。
万家劳教所幸存者联合国作证，2008年6月3日至2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曾经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遭受中共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吕世平女士被邀请在这次人权会议上作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吕世平向分管死刑判决的联合国官员证实，虽然没有法轮功学员在法院被判死刑，但在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甚至洗脑班和公安局内，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以千计。就在他自己身边，就有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王洪刚、李文瑞和尹安邦。这3位法轮功学员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去世时都才30多岁。王洪刚在被警察抓捕后24小时内被打死，至今公安局也没有给家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觉醒的纽约法拉盛民众。在纽约法拉盛被中共总领馆操纵的歹徒连日来的仇行，让法拉盛民众看清中共嘴脸。一些曾经不明真相被叫来凑数站街的当地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连日来讲真相，对人善良平和，良心受到震撼和谴责，主动走向法轮功了解真相。一位女士曾连续3天来到现场，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在街头遭到歹徒攻击而毫无惧色，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中共歹徒的暴行让她忍无可忍。这位女士表示，看到街头两边完全不同的表达，我更倾向法轮功。面对谩骂、侮辱和那些不堪入目的下流举动，法轮功还是那样平和，不卑不亢， 这让我更加有强烈的愿望和兴趣要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共要反对法轮功，为什么你们要坚持练法轮功，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要人退党。带着许多疑问和不解，他走向退党中心，并与一位工作人员交谈了很久。回家后，他马上登录大纪元网站，仔细阅读关于法拉盛的报道，终于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三天，他再次找到退党中心表示，我很喜欢大纪元网站，很不错的网站，我支持你们，你们是对的。临别时他说，我要好好看看转法轮，我要跟你们一样修炼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明辨好坏的村长。五月下旬的一天，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某村村长对一个大法弟子说，现在共产党大难当头，大地震国难当头，他大事不管，该管的不管，管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用？我就亲眼看见常年的病号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好了，道德提高了，不知道上面咋搞的，今天要我们看管法轮功的人，明天又叫我们去看一下练法轮功的走了没有，真叫我们这些个芝麻官不好当。但是有一点，如果谁要在我们村儿抓走一个练功人，我就叫他全家人都吃不好饭。村长说的有些激动，但是话糙理不糙，现在明白大法真相，看清恶党本质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老天爷在搞政治吗？一提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有的朋友就说这是搞政治。但如果要查查天灭中共这个说法的来源，却发现居然是上天的点拨。藏字石位于贵州省平塘县掌部风景区内的旧星石景区。据专家鉴定，500年前一块 2.7 亿年的巨石从崖壁落下，落地一分为二。2002年6月裂开的石头断面被当地人发现有一行汉字。这些汉字经三批国内专家鉴定，其结论为天然形成。而石头上清晰可见的六个字是中国共产党亡，而国内媒体却隐去了最后那个亡字。这老天爷难道是在搞政治吗？其实中国古人都相信天意，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而且三退保命的内涵也远远超过了世间的政治范畴，因为古今中外各种预言都提到，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只有废除把生命献给中共的誓言，才能逃过上天的惩罚。看到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预言中的灾难似乎在一个个的兑现，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也许您还无法完全理解三退的意义，但请不要拒绝善意的提醒。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冥冥之中真的一切早有安排，如果预言上面讲的都是真的，相信您一定不会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机缘。请您为了自己生命的永远考虑，把三退当作一次免费的平安保险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用钱做和用心做。有很多朋友到海外旅游时看到过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有些大陆导游说这些人都是一小时多少美元雇佣来的，很多人就信以为真，有钱能使鬼推磨似乎成了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习惯性思维，而对义务的志愿工作者却不太理解。看看九年来那些在国内传递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的甚至被抓被迫害致死。如果法轮功讲真相是雇佣关系，有人会出卖自己的生命吗？在国内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能为了坚持真理坦荡面对生死，那么在国外和平环境下还需要用钱支撑吗？中共无论怎样迫害法轮功，因为他是用钱在做，用钱收买人参与迫害，用人民的血汗钱搞网络封锁，但他用钱买不来民心，所以必定不会长久。但法轮功学员是用心在做，用心讲清真相，呼唤良知。也有人对法轮功学员的付出不理解，但是请相信他们的真诚。法轮功学员所做的都是出于善良，是在危难来临前给人们一个机会。请不要拒绝善良的劝告，就像印尼大海啸来前，土著居民劝告游客赶快逃离，那完全出自他们的善意。然而很多游客却把这当成了恶作剧，不予理睬，最终导致自己发生了悲剧。看看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开始明白法轮功学员的苦心劝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尽早废除把自己终生献给中共的毒誓，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法拉盛事件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共。四川大地震，中共以确保奥运为名扣押地震预报，又因为拒绝国际专业救援人员入境，错过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机。长期腐败专制下的豆腐渣工程导致6万多人死亡，尤其是上万个孩子的惨死，由此引发民怨沸腾，使中共感到焦头烂额。为转嫁危机，中共再次制造谎言，构陷法轮功，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五月中，中共在国难当头之际，耍流氓耍到了海外，利用特务和亲共组织攻击法轮功，煽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假新闻，然后再反销国内，用以转嫁危机。但法拉盛暴力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得意忘形。受命中共策动法拉盛围攻活动的录音曝光后，人们通过正与邪、善与恶的鲜明对照，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法拉盛事件已经得到美国上百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办公室、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部门的关注和调查。十多名政要谴责文革式的黑色暴力，并表示这样的攻击损害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自由和人权。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内的美国国会议员已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过问此事，并要求 FBI 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保护，呼吁驱逐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驱逐罪犯。他们指出，中共的暴行给美国敲响了警钟。瑞典国会议员、瑞典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部长林德·布劳德说，中共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想转移视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因为现在世界很关注西藏，关注中国的人权，以及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他们希望把那个焦点转移得越快越好。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发动像法拉盛这样的事件是不可接受的， 尤其发动事件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恐怖集权。现在不单只是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很小心中共可能策划的挑衅行为。对于中共谎称法轮功学员阻挠赈灾，并在中共媒体上把天灭中共改成天灭中国，蓄意诬陷法轮功，林德布劳德认为这是中共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攻势。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谴责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发生的中共利用特务和暴徒围攻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他说，如果人们能够发声，即使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慢慢也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听到。
警察强迫民众打人骂人。黑龙江省七台河至宝清县的客运路途中有一个收费站，警察在那里把守，为了绑架法轮功学员，让地上躺一个人，用布把脸盖上，逼迫车上的乘客下来踢躺在地上的人，还逼迫乘客骂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如果不踢也不骂，那就认定这人是练法轮功的，就会遭到绑架，因为法轮功学员不骂人也不打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女中学生为母亲申冤遭恶警毒打。2008年6月9日上午，湖北应城市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女中学生得知母亲被无辜劫持，就来到应城市第二看守所要求无罪释放母亲，却遭到看守所副所长张元生的大骂和恶警的毒打。女中学生被骂得直哭，大声说，警察不能骂人，你们要立即释放我妈妈，我妈妈修炼真善忍，是好人。这时上来两个恶警拉着他的胳膊，其中一名恶警朝他的头和脖子猛打，天真善良的女孩哭着说，警察是不能打人的。打人恶警还嚣张地说，我叫杨旭清，把我的名字记住，看能怎么样。恶警像对待犯人一样，将这位女学生的胳膊反扭在背后，恶狠狠地往外推。当天他的胳膊一块块的血紫，肿得很大，直到几天后他的两个胳膊还青紫着。女孩能够不畏强暴为母亲伸冤的勇敢行为令人敬佩，然而她家的悲惨遭遇也让人心酸。这位女学生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爸爸是应城市工商局东马房分局公务员万继祥。万继祥曾经患有多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是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糜烂，寻遍中西药也没有治好。而1997年他修炼法轮功半个月左右，所有的顽疾不治而愈。修炼前，万继祥收税时经常和菜商们发生冲突，被称为矮子小万。修炼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合理收税，坦诚待人。对于没钱的老年人，他用自己的钱替他们交管理费。有的菜商在和其他收税的人员发生矛盾时还说，小万收钱我们就给。然而像万继祥这样一个好人，却在1999年7月后多次遭受迫害，被开除公职，曾经6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多次被非法罚款。2003年6月28日，他被非法判刑送往秦断口监狱，期间遭到酷刑和毒打。在极度精神压力和超负荷奴役劳动的迫害下，万继祥头发花白， 被毒打失聪的左耳疼痛加剧，又被医院确诊为鼻咽癌。在海内外正义力量营救下回到家时，他已经极度虚弱，生活无法自理，于2005年5月24日蒙冤离世，年仅37岁，留下母女两人相依为命。而这次女孩的母亲于2008年6月5日去应城市东马房派出所讲真相，却遭到派出所恶警周维鹏、何忠平非法关押和毒打，被劫持到应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女孩虽然痛失父爱，现在又无法和母亲相见，但她明白父母修炼真善忍没有错，她会尽全力营救自己的母亲。中共协党在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残酷血腥迫害中，给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带来深重灾难。然而法轮功学员和正义的家属们并没有被吓倒，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的不畏强暴，用一颗善心向民众，包括参与迫害的警察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相信无论迫害如何残酷，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行恶者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支持善良和正义的人们都将拥有最美好的未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睡屋顶的美国校长。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小学校长戴维斯先生为遵守对学生的承诺，有一天傍晚爬上校舍屋顶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曾对学生说过，如果他们在几个月内读完10000本书，他可以任由学生处置作为奖励。学生提前完成读书任务，他们选择的奖励是把戴维斯的头发剃成他们学校校名的缩写 HP 两个字母，再让他在屋顶上住一个晚上。笔者看到这则报道，禁不住轻声笑了出来。这些孩子想出的处置校长的法子也太绝了点，典型的捉弄人嘛。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法子很有创意，从捉弄人中透出了孩子们的顽皮可爱。可以想见，当戴维斯校长在房顶上冻得哆嗦的时候，屋子附近的篱笆墙外肯定有不少孩子忽闪着大眼睛在偷着乐呢。尽管当天气温降到0摄氏度以下，戴维斯校长仍然很坦然地主动带了帐篷、睡袋和一些冬用装备，自己爬上校舍屋顶住了下来。事后还说，冷也值得，如果这样能鼓励学生们阅读，他下次还会照做。戴维斯校长之所以觉得冷也值得，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自己在屋顶上住了一宿，换来的是学生读完10000本书，大大增长了学生的知识，这笔买卖划算。二是兑现自己的承诺，给学生树立了榜样，有助于学生养成诚信守诺的良好品格。三是在睡屋顶时得到了学生和家长送来的热巧克力、甜点以及路人的友好问候，不但没有让自己失去尊严，反而融洽了校长和学生家长的关系，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体现了师生间的和谐。 其实小到一个学校，大到整个社会环境，都需要每个人发自自己善良真诚的心去维护。可惜在中共集权暴政造成的畸形社会里，经过多次的斗争、运动、仇恨宣传，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甚至道德、善良这些词汇被人唾弃和嘲笑，这样的社会真是危险之极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远隔万里，恶报难逃。清朝时有个叫刘刚的人，因为犯罪被流放到乌鲁木齐耕地。其实他不光犯了被流放的罪，在这之前他还犯过杀人罪，只不过别人都不知道，没有被查出来罢了。刘刚心情暴躁，对耕作这样的事情极不耐烦，于是就仗着自己体格健壮，找了一个机会逃跑了。他一直跑到根克特，眼看就要越过国境了。这天夜里，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说道：你是逃亡的吧？前面就是边关哨卡，恐怕你是逃不过去的，不如暂时躲藏在我家里，等天蒙蒙亮时，当地人都出来种地时，你就可以混杂在他们中间，也就可以趁机混过关去了。刘刚听从了他的劝告，住进了老人的屋子。等到第二天东方刚刚泛白，他才恍惚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坐在一棵空心的老树中，再看那老者已不是昨天的面貌，睁大眼睛仔细一看，却是以前被他亲手杀死然后把尸体丢在水潭的那个人。他惊恐万分，想站起来逃走，可边卡巡逻兵已到，无法逃脱，只好俯首就擒。按照法令，凡是私自潜逃的罪犯，在20天内自动返回的，可免除死刑。刘刚被抓的日子正是第20天的拂晓，正处在可以免死与可以处死之间。军官想免除他的死刑，留他一命，刘刚却向军官述说了自己夜里遇到的冤魂的情况，坦白了过去杀人的罪行，表示冤魂索命，报应临头，难免一死，请求判处死刑。于是军官就把他送到辕门外行刑处死了。刘刚在内地杀人，后来虽然发配西北，可是还是遭了报，可见因果报应是逃不掉的，无论你跑到何处，时机一到，必然还是要遭恶报。由此让人想到当今的中共，他从1949年以来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更是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甚至在迫害中使用了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邪恶手段。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邪党已经恶贯满盈，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为了不受中共恶报的连累，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团队的人们，在这关键的时刻做出怎样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您的未来，请慎重做出您的选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